早晨，我们都来到这个荣耀所充满以马内利之境，主就在这里。哎，我们的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。早上主在这里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所以我们都有耳都来听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也愿意求主向我们显现，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。好，请坐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弟兄。
是的，玉漏沙蚕时将近，天国即将破晓，讲到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那叫我们在最后一段的路程当中，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。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到认识神的审判，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七章九到第十节。我刚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那这是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，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读到在启示录当中，在宝座前那一个景象，使得人子在宝座中，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。那特别这边也讲到说，他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已经展开了。就说我们读到那一个书卷有七印封严，然后一印一印的揭开，然后案卷展开，神的旨意要完成。然后他讲到说他要施行审判。我想我们都不太喜欢审判这件事情，我们觉得是挺负面的，而且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哈。但是今天早间我们交通到要认识神的审判，所以神他创造这是一件大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没有审判，神创造的原初的旨意，后来因着人的犯罪，因着罪进到世界的里面，好像就失败了，神创造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。到了最后，我们一直到启示录，你会看到神最后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。然后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审判，它不是负面的，不是消极的，审判带着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，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那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创造天地，神所预备的是那么的美好，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神的话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园中有两棵树，其实神的心意要人拣选生命树，但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，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然后我们看见蛇来引诱亚当，引诱夏娃，蛇说的话是什么？你不一定死。蛇是非常诡诈的，就我们的仇敌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那一个诡诈说你不一定死，神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蛇他把一个疑问放在人心的里面，他让他们知道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使你们能够如神，能够知道善恶。所以要人里面把自己高抬起来，撒旦堕落就是因为他高抬自己。那这边我们看到了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虽然他们的肉体没有立刻就死掉了，
但是他们的灵死了，但是他们跟神的那一个交通那个关系断绝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。然后我们看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神在伊甸园当中，神在这里有一个审判，这是一个审判。所以耶和华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是指的什么？其实他特别就讲到这位女神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她是在借着圣灵怀孕的，所有的人都是讲到是男人的后裔，那只有玛利亚她是从圣灵怀孕，她生了主耶稣，所以她叫做女人的后裔。那这位女人的后裔要伤仇敌的头，所以这个呢讲到说我们的主得胜，是全得胜大得胜，要给仇敌那个伤，那个致命的伤害。但是我们的主他也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仇敌要伤他的脚跟。我们一起读一下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确神在那里他有审判，不论对于仇敌有审判，对于亚当和夏娃也有审判。所以我们来读的时候，你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那位行审判的神，他的审判让他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在犯罪了以后，的确撒旦仇敌那个蛇所代表的是受了神的审判，然后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各有他们受的审判，神要让他们离开伊甸园，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他们不能再吃到生命树的果子，那是不行的，所以神要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。但是在那个之前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，你看人犯罪了，人堕落了，人远离了神，可是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神那一个爱对于亚当和夏娃，虽然要把他们打发离开伊甸园，然后呢有基路伯把守到生命树的那条路，就是人不能再来到生命树的那里，但是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预备了那一个救恩。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用叶子来遮盖身体，但是神是用皮子，讲到说必须经过杀生，经过流血，然后用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那一个爱何等的深，就在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神必须要来审判，但是他的审判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怜悯。所以刚刚我们唱诗歌讲到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，就在他审判当中他有怜悯，他有恩典，这是我们的神。然后我们看到是的，人犯了罪必须来接受这个审判，人犯了罪远离了神必须受到刑罚，但是人没有办法自己来承担，而神的心意呢 他要来拯救人，所以他预备皮只做衣服，就是讲到神那个心，他要来拯救人，需要经过杀身，需要经过流血。所以我们看到只有一位能够接受承受这一个公义的审判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一路看到神的审判，第一个审判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在那里有审判，审判了撒旦，的确亚当和夏娃也受了审判，可是神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。然后我们第二个要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，在约翰福音3:17-18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那叫不定世人的罪，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讲到不审判世人，所以这个定罪就是一个审判。那他让我们知道说，叫一切信他的就不在审判的底下。那今天我们能够得救，得着永远的生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主他来了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为我们受了审判。所以神的公义是要彰显，他必须要来审判，他不能以有罪的就算你是没有罪的。你说神充满了爱，他巴不得要赦免你，但是呢，神又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有审判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爱叫他愿意舍了他独生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那位圣洁，是那位公义的，只有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，只有他有资格，然后在十字架上他来承受这一个审判。所以在彼得前书2:24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来了，他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知道所有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，那我们的主他甘愿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成为那一个咒诅，他是不知罪的，为我们成为罪，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什么让主留在十字架上呢？今天不是那三根钉子叫他留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乃是所有人的罪，我的罪，你的罪，今天我们的罪让主留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亲身要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在彼前3:18说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我们这些不义的，我们当受审判，当受刑罚，但是那一天所有的罪归到主的身上。主在十字架上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就是永远到永远我是的那一位，是自有拥有的，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，他跟父三一神是没有分开过的。但是就在十字架那一个时刻，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哦，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呼声，这么大的一个痛苦，因为罪归到他的身上，他站在人的地位，他受父神公义的审判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审判所带来的那一个痛苦，所以对主来讲，那一个 绝对超过肉身上所受的痛苦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 Passion of Christ 啊，基督的受难，很多能够描写，叫我们觉得那么扎心的，那还是主在肉身上为我们所受的痛苦。那那些痛苦，他为我们受鞭伤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身体为我们裂开。那在一个长的时间的里面，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，一个最大最深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的，是主独自为我们饮苦杯，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受审判。那今天我们的主在十架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已经受了父神最重的一个审判，一个刑罚，但是他付了代价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叫我们认识到说，今天所有神的审判、神的要求，主耶稣已经满足了，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复活成为我们可信的凭据。这个审判对主来讲是那样的一个痛苦，付上最大的一个代价，但是今天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着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！所以我们就看见主为我们在十架他受了审判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要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信主的人有一个审判，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。你说我们都得救了，蒙恩了，我们应该不受审判了，对不对？那的确后面有一个审判，蒙恩的人是不需要受那个审判了。但是呢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。那这一个审判其实不是来定罪的，这一个审判是为了给赏赐的。在林前五章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他讲到在基督的台前，所以当教会被提，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，然后呢在基督的台前有一个审判，是信主的人啊，在那一个时候我们认识到有一个审判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他说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讲到这些比喻，讲到天国，讲到主的再来。那从这些比喻当中，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审判，经过了这个审判，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，还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呢？那这边当中就有一个分别，所以审判是一个分别。然后他讲到说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那有一些他们能够进到婚宴的里面，有一些呢是能够进到一个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。所以我们启示录到后面还会读到，你还读到有一个千年的婚宴，羔羊的婚宴，然后你会读到有一个千年的国度，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，又是千年的婚宴，又是千年的国度，讲到我们的生命向主，然后我们和主一同执掌王权。那这一个审判其实今天对神儿女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到那一天是有一个审判会来到的。啊，但是怎么来提醒我们？就是在今天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其实唱得很好哈，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到那一天都能够耐火，到那一天能够耐火。刚刚讲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听到审判，但是呢，审判呢又是在神旨意完成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，神必须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。那我们就看到到了有一天的确有审判会来到的。所以临前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立好了根基，然后众人都要在上面建造。有些人建造呢是用金银宝石，也有草木合接的。好，大家建造起来看起来可能都差不多，可是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到有一天啊，这所有的工程要用火来试验，这个火来试验看看这个工程有多少是能够存留下来的。金是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，银讲到主的救赎，宝石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，那这些金银宝石是神所要得着的。但是草木禾秸说到人的生命，人的性情，从人里面所做出来的。啊，今天所有的工程都在进行，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不是能够经过火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这个山火哈，啊，在电视上你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啊，一个豪宅，那个火烧到的时候啊，一下子很短的时间，整个豪宅就整个就烧光了，因为都是木头造的。今天到底这个工程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好像今天也没有人真的去盯着你，你到底活得怎么样？你的生活怎么样？你的奉献怎么样？你的各方面怎么样？没有人在那里盯着，有很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神也不太在乎嘛，哈，也没有说马上就来刑罚，因为到那一天有一个审判的。但今天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到底你做不做，你要怎么做，我们做很多的决定。今天早上我到健身房去，哈，他就开始告诉我说有一个新的规定，如果你打过针的，然后呢你就不用戴口罩，你没打针的你就戴口罩，然后呢在前面就开始进门的地方就问你来检查哈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戴个口罩，不管你打针不打针，你进去以后口罩脱掉，没有人会管你的，也没有人去再去检查的哈。你戴不戴，你做怎么做，不是一个规定，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会做的，完全还是要出自内心的。今天所以很多时候神的话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也真的盼望我们尊主为大，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甚至看看我们自己，多少时候我们说主啊，你有恩典，你有怜悯，因为我们离主的心意还差得太远，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为人，我们在很多的方面，我们好像真的是够不上。是在今天主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怜悯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识审判这件事情，我们曾经讲过，讲到羔羊，我们说羔羊所表现的是那样的顺服，是那样的柔软。羔羊所显出来的，在人看他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但是到了启示录，讲到羔羊宝座中的羔羊，讲到羔羊的愤怒，羔羊的审判， 羔羊带着无上的那个权柄能力，好像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多么盼望主真的是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怜悯。啊，我们做错了，我说啊，主啊，你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你赦免。我们说感谢主，的确主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的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蒙恩的时候，主所爱的，他管教。罗马书讲到有一个情形，其实很多人觉得说，神今天如果不管我，那他是爱我，那他是好，对我是好的哈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第二章，他特别讲到人的那个罪哈，一连串的。但是有一句话不止一次讲，神怎么样任凭他们，任凭他们。其实那个任凭是最悲惨的一个情形，好像神任凭，神不管你了。所以今天如果神还管教我们，我们其实从心里面要感谢主，今天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还管教我们。今天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来审判，但是这个审判的确有的时候叫我们有眼泪，但是每一个眼泪带着爱的光彩。因为弟兄姐妹，你真的认识审判，那首诗歌唱的，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，好像没有谁会来盯着你，你到底做到没有这个点那个点哈。神也不是叫我们活在一个律法的要求的里面，不是靠着我自己能够来做，但是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在很多的事情上，神他用怜悯，他用审判来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的审判，不要害怕神向着我们他有管教的时候。那在这些里面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好像今天学生不太喜欢那种考试哈，特别是大考啊，大家都是有压力啊，觉得说还能够赶快过去就可以放松了，就可以快乐了哈。那面对大考的时候啊，总不是说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我自己经过一个考试，比所有其他的考试啊，其实压力是更大的，那个叫做什么资格考哈。那以前的其他的考试呢，你都有一科一科的，你像修这门课有一个范围你可以来预备。那资格考前面也考一些专业的科目，也是可以来预备的哈。但是到最后它有一个叫做口试。那口试的时候呢，五个教授坐在下面，那就没有任何的范围了。他主要要问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，你知道这些内容以后呢，那你是不是有能力能够来导啊这些试子啊，反正没有任何的范围。哇，这个考试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哈。你像五个教授啊，他们就随便他们问哈，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确压力很大，所以大家都不敢说很早去考。很多人他们已经课都差不多修完了啊，有的时候研究也都做了很多了，但是到最后这个考试没过，这个资格考没过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到了最后有一个考试来到，那个考试那个审判，其实在这边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。但是关键是什么？其实就关键到说，你认识了这个审判，其实神不是来刑罚我们，那个审判是来分别你有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有没有那个资格。其实神要给赏赐，那因为给的赏赐是有条件的。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在于我们的行为， 但是你读到启示录，他告诉我们，能够进到羔羊婚宴，是要看你的行为的。所以到最后，这些审判是看你的行为，看我们的行为，看我们今天到底我们是怎么样过的。我们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我相信当神在那里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抱怨的，我们只能心服口服的，主啊，你的审判是公平的。今天我们盼望说认识了神的审判，我们说主啊，真的是今天叫我们看见那审判台前的亮光，叫我们生活行事，我们所有做的事情，我们的侍奉，到那一天是能够耐火的，然后那一天是能够经得起审判的。我们先仰望主，主实在是爱我们。每一次到了学期的末了，我相信学生们都有一个经验，这一门课到底你学的怎么样，很多最后那一个期末的大考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，不只是说看你有没有学会，很多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，所有要我们所学习的，叫我们被要得着的，其实借着像学生来讲像一个大考，像我们在一生的里面，其实一路一路的，主在这边他要我们认识到他爱我们，但是他的爱是积极的爱，要把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有时候神真的是那么的着急啊，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巴不得他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做成他的工作。也许我们好像觉得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天，还有很多的机会，但是鹬肉沙蚕食将尽，天国即将破晓，我们一生的年日真的是载如手掌，今天过去了，那个机会就失去了。所以求主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，抓住现在的机会。主爱我们，他要把他的工作做成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用怜悯和审判来支撑我们的一生的年日。那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需要转到主的面前，在审判台前的亮光，今天他提醒我们，他让我们看见，然后他来改变我们，他要把他自己，把他的丰富更多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讲到赏赐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没有，你也不要想说那一天就突然就会有了。我说今天如果没有得着基督，到那一天你讲到的那所有的丰富啊，荣耀啊，其实跟我们可能是没什么关系的。那个赏赐，那一天有审判，但是关键在于今天。所以主叫我们在今天就认识他的审判是什么意义，在今天我们就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，要我们更多的来得着基督。那我第四个，我们要看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他讲到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把二十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先读一下，然后读第十五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 火湖里。那这个扔在火湖里，他就讲到第二次的死。所以这边有一个审判是最后了，启示录到了20章，他讲到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那这个审判呢，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然后案卷展开，然后另外有一个册叫做生命册。那其实这边就讲到说，你到底是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。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讲到，如果你有两次生，你只有一次死。那第一次生，我们从母腹里生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腹里生出来，那这是第一次生。那第二次生是什么？重生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从上头生。他讲到说，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，born again， 重生，从上头生，从神生。那到最后呢，我们的肉身可能会死。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，你还有可能连这一次的死都免了，然后呢就被提了哈。活着，这叫活着被提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还有这个机会哈。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但是你最多也就是一次死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，我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。那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你只有一次生，从母腹生下来，你没有第二次生，没有那个重生。在这边他讲到说，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圣经让我们知道说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这是永远的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下子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今天蒙的恩典祝福是何等的大。我们蒙恩了，重生了，到那一天在审判的大日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那另外一面呢，也求主今天让我们认识到，哦，这一个分别是何等的大。人以为死好像一下子也就过去了哈，所以很多人讲说，这个头砍下来也不过碗大的疤哈，哇，非常有豪气啊。有人讲说，人死如灯灭，人不明白到底死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人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。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而且那一个审判之后带进来的到火湖里面，那是一个永长死味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今天我们蒙恩了，我们说感谢主，我已经从上头生了，所以我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，我们有这个把握。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到，也许我们的四围还有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，他们还没有相信的。你就知道今天为什么主把一个福音的使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，要为着你视为的朋友亲人来祷告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审判到最后带来的那个结果是何等的严厉，我们今天爱，我们今天看到人，我们巴不得主把一个福音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，一个福音的负担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那这个是最后白色大宝座的之前的一个审判。啊，在读了启示录，我们现在正在读，其实启示录里面除了很多的表号，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。那启示最关键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 他是那一位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怜悯，他是那位慈爱爱我们的主。但是另外一面，我们要认识他是那位在宝座上他掌权，他是公义，他是审判的主。今天我们认识这位主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让他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也接受主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和启示和焚烧，今天在审判台前的亮光，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他以怜悯和审判来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。我们再来唱532首哈，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，玉露沙蚕石将近。
所梦全是金家
有更多的祷告来归给我们的主，归给这个坐宝座的羔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实在是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。主啊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主，你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充满了这个爱意。主，早晨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爱也带到你的面前，交奠在你的脚前。谢谢我们的主这样的爱顾我们，要你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，引领我们走在这一生的道路上。主啊，早晨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不看自己的荣耀，我们只来看我们主钉痕的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时候要引领我们走，直到见你面的那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地上所活过的每一天都算得数，都能够在这主啊耐得住火。主，叫我们常常主啊能够来看基督台前审判的亮光。哦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没有任凭我们。主，因为你所爱的，你就必管教。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让在你的手中，恩主啊，每一天来引领我们。主啊，真的不叫我们。主啊，走岔了路，叫我们能够一直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，一直牵引着我们，有你慈神爱所把我们圈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，叫我们不离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早晨向我们所说的话，叫我们不仅听到，也叫我们能够行到。主啊，能够警醒活在这世代，因为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我们的救主。主，愿你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，谢谢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赞美主。